问题给卡尔叨不叨。本节目由热心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刘能叔叔。
大家好，我是没有手的蛋瑶。
大家好，我是大白。
没有手是个啥意思？
因为都剁光了呀。
哦，今天是我们在双十一这一天录节目的，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剁手啊，反正我是没有。对，
我也没有。
然后我好像也没怎么剁，但是我感觉我手早就没有了。
对，平时都剁的。
对
对对，今天有很多小伙伴非常非常热心的在帮我一个解决一个特别大的难题，所以我今天节目一开头就特别想要感谢大家集思广益帮我们解决麻烦。
感谢大家对我们除了节目之外平常的工作也特别支持。
对对对对，特别特别感谢大家。然后上一期呢我们聊的是这个 Bolt 和那个特斯拉，标题特别不好起，
嗯，
然后我就起了一个名儿，叫做
颇具挑衅意味的一个标题，
就是Bolt 这么便宜，你会不会买、
嗯、
啊？结果就有一个小伙伴，就英文名字特别长一大串的小伙伴是说，
黑炮索汤姆萨姆，
不好念吧？哦，
嗯，
他说不买呀、啊，不靠谱，好不？其实我特别想就是在评论里面回他，但是我今天一天实在是有点忙，然后没来得及回他、
嗯、
我特别想要问这个小伙伴、嗯、他不靠谱的点在哪。
对，就是其实 Bolt 这个车，嗯，现在就说他不靠谱没什么根据啊，貌似。
嗯
嗯, 嗯，反正我们特别希望能把你心里的想法就是全部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
对,
对吧，因为可能也有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点，你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
叫我们做人。
对对对，所以你光说这么一段我们可能还有点懵逼，希望你能把你的观点就是在评论里面发表出来，然后让我们也多学习学习嘛、
嗯、
对吧。然后呢是因为上一期我们聊这个话题，又是电动车又是电池，肯定有小伙伴就要在评论里面进行一个大面积的撕逼。
嗯，
这个呢好像我观察了一下，好像是二四一吧，
嗯，
这个叫做石头城里的法国梧桐，他说谁说没有特斯拉的粉丝的，我就是，但是中国大陆因为政策的原因不是见的特斯拉机会少吗、
嗯、
去除关税的原因的话，特斯拉的价格比比亚迪还便宜啊。然后这个万物壮阳孙一峰，大家都知道还是一
底
粉、
啊、
对、
哦、
他说西安的我表示基本两三天见一次特斯拉，我在街上时间还不长，特斯拉见的机会少。然后这个偏偏喜欢你呢，他又说也是回复这个石头城里的法国梧桐啊，他说价格都没公布你怎么知道，而且一年半之后才有车，你又知道比亚迪一年半后车的性能和价格啦。
嗯
嗯，我觉得小伙伴在评论里面进行就讨论啊，礼貌性的讨论，
我觉得蛮好的、啊、
对对对，我们很支持
很
喜欢
很健康，
对对 对, 对、
嗯、特别欢迎，特别这个乐于看见你们互相教做人。
对对对，而且就是这种文明的教做人、
嗯、
不当键盘侠，对吧，
对，
不直接上来就说你是个啥啥啥。
对，反正我个人感觉在中国特斯拉其实已经挺多的了，就不说别地儿吧，在北京还有摇号这么一个优势、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特斯拉这个车吧、嗯、还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嗯，你还是再等等看、啊、
对。然后最后一条我是 MU， 他说马斯克不会想着把太阳能屋顶改成太阳能车顶吧，
这个太阳能车顶之前
在 Model 3上应该之前有说过这件事情。
对，而且丰田以前也都有做过吧。
对，
嗯，这个把太阳能这个电池板嵌在这个屋顶里边，
嗯嗯，
是有做过了，但是就是这个供电的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
对对对、
嗯、
啊，它的这个
是一些空调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那种那些不是说动力，耗
电量比较低的，
不是动力层面的东西。
对, 对，你把屋顶做成这个就是车顶做成太阳能电池板，能给供的这个电量是很有限的、
嗯、
根本就不够这个车来跑的。对，所以说这个玩意儿只能是杯水车薪吧。
对、
嗯、
啊，我们今天之所以在前面聊了这么长，可能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是我们、
嗯、还没有前戏场。
对，
嗯，
对
对，特别特别不擅长。
对，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记得给前戏点赞打赏和评论，点赞打赏和评论、
嗯、
点赞打赏和评论。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节目的话，记得给我们一个爱的赞和转发。然后呢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在上一期我们的结尾也说过，就是这个 DT in the house 嘛。
嗯,
嗯，这个特朗普成为了美国总统这件事儿呢、
嗯、
大家都聊，然后我们呢肯定也会聊。
嗯，
但是聊的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
对，我在这儿就先说聊的不怎么样。
嗯 他因为是这么个样子，就是我这个人吧，平常呢、
嗯、
特别特别讨厌政治。
讨厌政治，
讨厌政治，就反感政治。你千万不要跟我聊政治。
对，就是有人是可能关心政治，还有人是不关心政治。你是第三个，就是特别讨厌政治。
对，我都不是不关心政治，我就不喜欢听到政治这个东西、
嗯，
尤其是我自己国家政治我都不关心，你更别说别的国家的政治了。
对，
对吧？你说那个这个竞选，
嗯。
然后谁当总统，
嗯，
而且是谁当美国总统，
嗯，
我连咱们谁当咱们中国的主席什么的我都管不了，对吧？
对，
我还去不在乎人家国家当不当总统。
哎，真的大选那几天我会突然觉得我朋友圈的小伙伴都能给那个总统投一票呢
啊，出主意，
对对对，
对吧？然后预测这个谁当选了以后会怎么样，
对
对吧？然后有看热闹的，发表情包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分析这个辩论的这个趋势的，
对
啊都有。但是呢，就是我其实首先就是想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我刘能和大白，因为我之前录节目之前也都交流过，我们三个人对这个川普和希拉里之间的这个竞选的完全这个过程，其实是基本上不了解的，
懵逼。
对
对。因为本来我以为呢，可能刘能和大白没准还看过一两次，但是我们之前一过，
我忙着认真上班，没有
发现我们三个人在这个政治上是惊人的相似，都是特别特别特别不关心，
对、
啊，特别特别的不关心。
我爱工作，不爱政治。
可能我们对这个两个人，或者说他们选举的这些事情的唯一的了解途径，就是你们平常发的朋友圈。
对，就到那天那个什么。就是快出结果的时候，我看朋友圈各种刷屏就开始出来了、
嗯。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期待我们这一期要聊一聊什么川普和希拉里一些政治斗争啊、乱七八糟的，我觉得你们还是换台吧。
别呀、
啊，
关键是咱们这节目本来也聊不着他们呀。
啊，对，
不聊聊聊车吗？
对、
啊。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要聊这个呢？就是那天我看到这个有的这个外媒就开始说，就是川普上台之后。正式成为这个总统之后，入主白宫之后 ，DT in the house 之后，
嗯，
啊，他对这个美国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甚至于对全球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
啊，而且特意还有这个，人提出对这个汽车行业有什么影响、
嗯？
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而且那天我去那个一个活动，当时是北汽的一个研究院的一个领导来在那讲话、
嗯，
还特地提到了这个川普当选以后
对汽车行业的影响，
对汽车行业的一些影响。
嗯，
哎，我当时我觉得，哎，这个好像，虽然说我们不关心政治吧，但是你去想想，这个好像还有点意思。
我就说今天这一期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啊、
对，
采访过来、
哎、
对，当时确实是觉得啊，好像还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嗯，
所以说呢，我们不聊政治，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上台以后对于咱们生活呀或者经济形势有什么影响，这个还是挺可以聊的。就是据我了解，
嗯，
这个川普这个人吧。相对来说，就是我刚之前看了几个他的视频，
嗯，
这个人的这个观点和言论比较像咱们国内大家一贯理解的那种愤青的那种感觉。
哦，
嗯，就是你这种一般的这个政客，尤其是这种所谓的这种资本主义这种民主政治这种政治家，
嗯嗯，
他们说话是很圆滑的，
对对对对对，
出奇的圆滑，那不像可能咱们。咱们国家领导人，要不然就是说的就是这个话，你听着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
嗯，
要不然就是这种特别特别干练的这种，
对，
说出来。美国那些东西就是你听出来就是假大空。
哎，那不就是我们大学时期的导员吗？
啊，
哎，
那不就是我聊节目的时候的感觉吗？
啊，
对
对
对对对，这个就很形象了啊。
对对，就比较圆滑。你觉得他说的这个观点吧，就是特别特别符合。他支持他那一派的那些选民想听到的一些东西，
嗯嗯，
特别特别符合。但是川普这个人不一样，川普这个人吧，你总会发现他的有些观点其实是不符合任何这种圆滑的这种表达形象的啊，他会公开的去攻击某些点，
嗯，
而且他攻击的都是直言不讳的，比如说他之前曾经被爆出过攻击女性。
哦，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呢曾经被爆出过攻击这个外来的移民，
嗯，
包括咱们华人，
嗯
啊，都有所攻击，然后攻击这个美国的创新型的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
哟，他不支持这个呀？
哎，他都说过。然后呢，川普呢，把他这个有人把川普这个几大 就是他上台以后会对这个经济不利的这个点给总结了一下，那一个一个说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对外来移民的这个反对，收紧移民政策，因为美国大家知道是一个很国际化的这么一个国家，
对对对
啊，它是一个本来就是没有很长历史的国家嘛，大家都是从外来移民过来的，
嗯，
所以说它移民传统很多，你像咱们中国每年都会有多少留学生去美国然后定居下来一直在那儿就生活下去，有很多很多。那么川普就认为过多的这个外来移民影响了美国本土的这个就业，这个想法你其实你换过来想就很像当时很多这种在这个北京本地，
嗯，
啊，工作不如意的人，然后去骂，
还真是
很多外来找工作，就有点这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你会觉得这个想法很愤青，或者说很片面，
嗯，对，
啊，然后他会把这个东西给带出来，
嗯，
就说就是你知道现在美国的失业率有多高，
嗯，
啊，账上可能只有5%多，但是实际上我他说我觉得有20%以上，
对，你我们找不着工作，全怪那些就外来的抢我们工作的人，
啊，对，这个是第一个，
嗯，
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进出口贸易。啊，尤其是这个进口贸易啊，出口无所谓了，
减少进口
啊，减少不是说减少进口，因为你减少进口这个明显就是太封闭了，
嗯，
他的意思呢是通过一般的国家都是通过这个调整关税这样
的，对啊对啊
对
啊，
对，那么去限制这个进口产品在美国当地的这个市场份额，
嗯，
啊，比如说，
嗯，
啊，他说这个你像我们中国，
嗯，
你像这个美国其他的周边的一些发展中的国家，你像墨西哥，
对
啊，这样的国家啊，平常都会向美国本土进口很多的这个产品，
土特产是吗？
啊，都不只是土特产，包括你一些日用品，
嗯，
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美国现在它跟英国这种欧洲国家很像的，它本土没有什么制造业了，
嗯，
尤其是这些最基础的这种技术工人的这种制造业，它不像德国，德国它很多工人会生产很精密的机械什么的，
对对对，
美国本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制造业了，
嗯，
你看那些创新的硅谷的那些公司都是写代码什么乱七八糟都干这个了，
嗯，
啊，那导致很多的这种很基层的工人失业，找不着工作，
对，
然后呢这个生活很贫瘠，所以说川普就说呢这些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太多的你们这些进口的产品进来，本来你的造价就很便宜，
对，让我们这些人懒懒都不想干
啊，你造价就很便宜，然后呢你的这个我们对你的关税又不高，
嗯，
导致你的产品一进来你就以这种低价然后来打压我们这个国家本土的一些制造业，然后导致我们国家的本土制造业无法继续来做，然后呢我们就丧失市场，也丧失了劳动力，
对
啊，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我要打压你们这些进口的这些产品，
嗯，
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专门说这些创新的这个互联网的企业
有
啊，因为他觉得这个互联网的企业呢是美国的这种一种资本运作的一个代表，
是不是觉得太浮躁了
啊？他就这帮人所谓的这些科技精英是离这个基层老百姓最远的，
哦，明白，明白，
第一好多这种这个硅谷这边的科技公司都是非常非常国际化的，
嗯嗯，
各种各样的员工都有，
对，
啊，天南海北的，你移民上面就不符合，他提出了第一个，
对对对，
第二个你的这个高附加值的这么一个代码的东西对于你最底层的制造业老百姓的工作这些它的提升其实是怎么说呢，没有太大的帮助的，
就感觉他们跑得特别高，然后底层的老百姓就还过着底层的生活。
对，你科技是一个精英人的一个工作，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我
汽车科技媒体，比如说
对，我几个人我组一个小团队我就可以开发出一个特别牛的一个产品，
哎，真的是，你看那破产姐妹的时候那种感觉会特别明显，
嗯，
就觉得怎么他们生活的那么惨，
嗯，
对
对
吧，
对，
就感觉跟明明觉得美国人应该都过得非常非常的好，
对，
然后破产姐妹里面演的就他俩就惨到就是平时看个电视都是偷的网啊之类，
嗯，
就有这种感觉。
嗯，对，他所以说呢他这些言论是很符合，他这些言论呢是很符合这个美国的这些很多蓝领，
嗯
嗯
啊，他们这个支持的这个需要的。所以说呢他的当选其实相对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对美国的那些高精尖的那些行业。他们会感觉很不安全的，对，比如说川普这个当选以后，美国的这个硅谷，大家都知道硅谷是现在互联网的创新的这个中心，
嗯，
对吧？好多的这个高管都联名去这个抵制川普当选， 包括什么 Facebook 啊，包括这个苹果呀、啊，
不开心了。
而且川普
不开心了，
川普公开的就是反对苹果，
嗯，
就说你苹果这样的公司太可怕，太垄断了，对吧？你们第一，你们去找富士康代工，
嗯，
你找富士康代工，富士康是什么企业呀？他在我们美国吗？你找他代工，你给我们美国的制造业创造什么？工作条件了吗？
嗯，
你把你去用很少的一部分人找了一堆就是全球各地的这种科技精英，然后你们开发出一个产品出来，然后去找其他的国家代工，然后赚我们美国本土的这个人的钱。
嗯，
啊，你这个简直是对我们这个恶性循环，
特别像中国的脑残那些网友。
嗯、
对，就是你每买一个什么苹果，然后就
挣多少钱？
对
他看的是很基层的看法。你其实他说的不无道理，其实，但是他可能没有忽视了很多这种科技产品带的附加值嘛。
对对对，
对他忽略了这些，但是他在对于基层人来说，这个是很符合他们的这个看问题的想法了，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那种很精英的程序员，需要有基层工人来做这个制造业。
我还蛮奇怪，我觉得川普是一个商人，应该他的想法会感觉离这种底层的人民会更远一点。
这个是不一样的、
哦、
商人是一种头脑、
哦、
你知道做商业的人和这个做这个软硬件开发或者说软件开发的人、
嗯、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商人他是懂得我的目标的人是需要听到什么的、
嗯、
需要看到什么的、
嗯
你如果把这个政治的竞选看成一个是怎么说呢？商业竞标，
哎，就有一种精准打击到我想要打击的那些人。对
啊，对啊，对啊，对
啊，
我知道什么人是在支持我，然后呢，他们看中的是我性格当中某一面，然后我性格当中的某一面和他们的观点产生了共鸣，
嗯，
我就要持续的用我这种观点去输出，去影响他们，然后最后让他们的选票变成我的。
哦，
对，他是这么一个流程。
我想起来当时那个奥巴马上任的时候就说一定要提高美国的就业率嘛，
嗯，
然后川普其实做的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现在可能失业的人群越来越多了、
嗯、
然后底层的人民就是心里的疾苦、
嗯、
而且他们也是一大部分人、
嗯、
所以就要把他们先推出来、
嗯、
然后说我是代表你们说话的、
嗯、
对吧，你们要支持我，支持我你们才能过上好生活、
嗯、对，因为希拉里他是一个毕竟原来也是国务卿嘛，他相对来说肯定是、
嗯、
这种怎么说呢，政治圈内的这种高端的人士的这个圈子混得比较熟，而且你一看他那个样子，包括之前这个邮件文出来的时候，希拉里的各种应对啊，
嗯，
你能感觉出来他的这个明显的是一个很圆滑的那种政客，
对，
肯定是人际关系混得都特别特别好的那种，大家都会买他的账。那川普呢，想要去打破这个东西，只能靠他的这种刺头的样子啊去突出来。这就像我们以前聊这个特斯拉想要去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汽车工业的这么一些壁垒和门槛，就要去一门心思去关注那个当那个引领者，我就顶到头、
嗯、对，就一下就完全站在你的对立面、
嗯、
然后别人就会觉得我这个人
不一样，
有点意思啊！
对你对一个极端的，你要走的方法就是你要想击败他，你要走到另一个极端，
对
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样子。所以说呢，川普他在整个选举当中一直在强调我刚才说的这几个点：
嗯、
反对移民，反对这个进口的这种贸易，
嗯、
然后限制这些创新科技公司的这些发展。你结合到汽车上面来说，汽车现在在美国恰恰也分这个两个代表，
嗯、
一个是这种创新性的企业，
对
对吧？一个是这种传统的
造车行业，
从这个制造行业发家起来了，从工人那些发家起来的这个美国传统这些三大巨头的这些汽车公司。那么川普的这些言论其实对这个两个行业都有很大的影响。
嗯，
第一个，你从这个美国的这些大的车企来看，虽然说川普的这套言论貌似是对于他们的这个基层工人很有利，
嗯，
对吧？基层工人会买他的账，但是他们的高层其实都是企业家。
是啊，
都是地地道道资本家。资本家呢，说实话，他更在乎的是我能赚多少钱，我能卖出多少车、
嗯、
我的这个车每卖出一辆，我的利润能有多少，对吧？那么川普他很重要的一个限制了这个进口这个贸易的这么一个关税，
嗯，
就会对这个传统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车它的生产和制造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美国的车有很多其实在美国卖的车并不是在本土生产的，
对对对，可能到最后是在本土组装的吧，
甚至于在本土组装的都不是、
哦
有在本土组装的，有好多零部件是来自于海外、
嗯、对
啊，还有好多车甚至于都是在海外去组装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墨西哥，
嗯，
大家知道如果你们有去过美国的话，就是美国和墨西哥是一个很 很奇怪的一个关系。
嗯，
就是墨西哥人一直在想着美国为什么不把我完全吞并了，
对，心里好难过呀。
对，就是墨西哥人就会觉得你当时吞并我一部分，就是新墨西哥州弄了一个，
嗯，
你为什么把我都吞了呢？你把我都吞了，我不想当墨西哥，你把我都吞了，我们就
都是
美国了。
墨西哥州，
对对
对啊，这多好啊
！American，
对啊，美国人就说了，你们这帮人天天就盼着、想着、琢磨着怎么混进我们这个国家来偷渡、贩毒，
嗯
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想方设法来到我们国家，然后你们这帮人又好吃懒做，你又没有太多的贡献，他们两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感觉，尤其在美国的南部。
嗯，
你知道吗？经常你们可以看以前很多这个美国这个刚建国的那会儿，就中世纪的，也不能叫中世纪，西部的一些电影，
嗯，
经常会有那种猎杀墨西哥人那样的，就是
猎杀，
就是当地会把墨西哥的那种偷渡的那种移民抓过来，
嗯，
然后给囚禁起来，
嗯，
囚禁起来之后呢，就把他们当做那个我们以前打猎的那种感觉。
嗯，
因为你知道这个美国和墨西哥的交界地方都是沙漠嘛，好多地方，
嗯，
德州那块
就跟当时《还珠格格》里演的一样。
哎，你这一下这种恐怖的氛围就没有
了，
一下就给我带出去了，
场景又变回来了。
对，
不是他们当时不是在围场里面打猎吗？对吧？
他这个比这个恐怖
射了一箭啊！
他是把人先抓起来，然后再放出去，让你跑，跑完之后我再猎杀你。
对，把人先抓起来，然后给你关到一段时间。你这个人不是一个是很恐惧，
对对对，
一个你的体能也不会太好了，
嗯，
然后给你放出去，然后你放出去之后呢，这个白人或者说美国本地人就会组成一个猎杀队啊，然后去专门去把这人给干死。你要
够残忍，
他就跟你说，就是你要能跑回去，
嗯，
那我就放你走。啊，你就自由了，但是你要跑不回去呢，那你也没有别的机会，你横竖都是死啊。然后呢，
这还人权呢
啊！而且这个猎杀的东西是收费的，就是有钱人你可以花钱过来去猎杀墨西哥人
哦，
是干这么个事儿。所以说呢，就这种东西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印象中美国的这种种族歧视一样，
嗯，
其实它有很多潜移默化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这种偏见。是隐藏在他这个民族这种矛盾当中的，
嗯，
所以说川普是把这个东西扩大化，他把墨西哥就很明显的，他经常攻击墨西哥，就有点像以前大猩猩那种说那个墨西哥人说什么那个比较 low 的那种感觉一样，他经常攻击墨西哥，然后说，你看现在的通用、福特，
嗯
啊，然后这些各种各样的克莱斯勒啊，美国这样的大的车企都去跑到墨西哥去投资建厂，为什么？墨西哥的它的这个工人的这个人力成本它便宜啊，
对，
而且你的关税又不高，我这个生产完了以后，给它运回到北美，运回到美国，然后去卖，它这个是它的利润高一些。他现在说不行，你要想建厂，你在美国本地建啊，你有我们自己的工人啊，对不对？
对，
因为你去墨西哥建厂了，你卖回来了，你是那什么了，但是我们工人本土的就失业了，
嗯，
你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啊，你最后把所有的生产都到了美国国外去了，都是让他们去发展了，那我们有什么吗？但是这个资本家就受不了了，资本家就觉得我现在要卖一辆车，比如说我现在原来$15,000的一辆车，
嗯，
然后从这个墨西哥组装，然后运到北美来卖出去，你现在川普上山以后，把你这些关税都涨上去，至少成本要涨这个$5,000，
对
啊，这么一个涨幅，那么对于这个资本家的这些利润来说是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川普一上台，三大这个传统造车企业的，就是这个美国车企的这个股票都开始下降，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贸易的这些壁垒对于这种以这种市场经济为主导的，
嗯嗯，
是很有问题的。
对
啊，他经常是以一种特别民族主义的那种感觉，
嗯，
很偏见去影响这个，去控制这个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就是决定谁的性价比更高，
嗯
啊，自然而然由市场决定去选谁。那么你美国人的这个人力成本高，
我就不会去选
你
啊，
本来就应该淘汰，
对，
啊，
对对对。
那么，然后国外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劳动成本低一些，那我在那儿建厂，这个无可厚非。
对，
但是川普呢，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啊，说我这个为我们美国本土的老百姓要着想，
所以他并没有替那些企业家说话。
嗯，你怎么说呢？就是他在竞选时候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上台以后会不会受这些企业家的进一步影响？
还是说一套做一套？
嗯，对，
这肯定是会有的，因为任何一个企业家也好，还是政客也好，
嗯，
其实他们到最后 都有点相像。真的，你比如说你们就看那个希拉里，他的这个外表多么多的爱国，
嗯，
然后后来就被人挖出来说是甚至说是有可能是 ISIS 的那个幕后的，
对，就支持恐怖分子吗？
啊，对，虽然这个咱好多有人说是咱们国内的那个好多媒体是意淫，对，然后这说不一定是真的，无法确定是真的，但是呢，把这事爆出来其实也挺震惊的，就是他们经常是那种道貌岸然的样子。
对对对，我就想起来前两天看微博的时候，然后那个Grand Tour，不是他们经常会发现在新的一些那个节目的消息吗？
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网友做出来的一个截图，是他俩，就那个大猩猩跟那个船长坐那聊天，然后就说，一个就说我觉得希拉里会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是吗？我就很吃惊。然后他说，我觉得我说这话应该不会惹什么大麻烦啊。
对。
然后他就说，其实我挺吃惊的，你们有3亿人，3亿2000万什么的，他俩就是最好的了吗？
对，
为什么就要选他们俩呢？美国可是自由民主闪耀的灯塔，
选出两个最差的。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们都说了，给我们指条明路吧，美国，对吧？结果呢，你们来了一个尼龙头发的男人和一个罪犯，完了之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挺想看川普获胜的，这样呢就变成了一个放屁笑话了。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来说可能就是英国人看待这个东西吧，相对来说会有点说你又有今天，就有点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你知道吗？
得意。
对，就是
选了什么玩意儿，这是。
但是呢，我其实我还想是说一点，就是咱不聊这个政治，因为聊政治它确实太枯燥了。这个选举这方面，刘能刚才提到这个民主，就是而且还提到这个好坏之分。民主的最大的这个我觉得优势呢，就是在于你可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吧？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好坏在另一个人眼里边可能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是好，在另一个眼里他就觉得这是坏。
对，
对，民主就是说谁都可以有自己的好坏之分。
对
啊，就是只要你在这个根本大法之下，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好坏。
就想当时英国脱欧的时候，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吗？
对对对，这个是选举。
嗯，
但是真正到政治的时候，你就该知道了，外表看起来的好坏，到最后都是那一个套路。
对啊，
对，这个是才我为什么我讨厌政治，
就
是因为它很假。
别让我选了。
对，你让我选吧，你也是唬着我玩。
你说到这句话我又想起来了，就跟我每天点餐是一样的。你让我在这些菜里面选来选去选来选去，完了之后你给我送个不一样的，那你告诉我，哎，对，这是你要的，结果你给我端上来是一个我没有点的，完了之后你还拼命给我洗脑说这就是你当时选的那个。
对对，这个才是这个政治最恶心人的地方。
对，
所以说呢，我们觉得你就别去想评估谁好谁坏了，你去想一想，你比如说万一川普上台以后这个车卖得不好了怎么办？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三大这个品牌的这个车可能会卖得不好。
对，
然后呢这个创新企业特斯拉到现在给没给反馈我还真不太记得了，因为它也算是硅谷精英之一嘛。但是据我的这个看法来说呢，川普可能对特斯拉是很不利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川普这个人尤其反对新能源。
对，
他怎么那么反对？
尤其反对新能源，
他是鼓吹那种什么传统能源各种。
对，川普呢就说呢，环保就是一个臭屁，对吧？你尤其你像美国把那些什么那个排放量啊，什么燃油经济性给搞成那么严格，干什么嘛？限制我们的经济发展嘛，对不对？我们蓝天白云管什么用吗？
这个人真的是绝了，我觉得
吃饱穿暖才管用。
对
啊，这个才是有用的地方，对不对？因为其实他这个人吧，你会感觉他如果说是一个有钱家庭这个长大的，或者说他相对来说他经济很富足，他自由的这个程度很高，或者咱们经常说的那个叫什么经济自由了嘛，那么他的想法就会极其的主观，他不 care 别人怎么看他。
哎，还真是，
知道吗？这种人他自己的世界，陷入自己的世界是很深的，因为他觉得我不怕你啊，哥怕什么？
对
啊，你们有财团支持，我不用财团，哥自己就有钱，
对
对吧？
那个房地产商，
对啊，老子想说什么就想说什么，老子就是偏见，对吧？老子就是偏见，然后我还靠我的偏见来赢得这个选举，啊，所以说他是这么一个样子。至于说他真正上台以后， 会不会做的像他选举说的时候说的那样，我觉得呢你要打一个折扣。
嗯，对，
第一个就是我虽然说我对政治制度不了解，但是我知道这个、
嗯、
就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还有应该是有叫
三权分立吗？
不止三权分立，还有一个议会嘛，
对，
有一个国会嘛，它应该叫 Congress、
嗯、
啊，然后英国是叫 Parliament， 美国是叫 Congress、
嗯、
英国是叫议会，美国是叫国会，它这个应该是有互相的这个影响
牵制的，
互相的牵制，它不可能就是让川普一家独大。虽然说美国总统的权力其实挺大的，但是他也不可能说一直就是他说了算。
对，
对，
所以我记得牙膏膏也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其实我真的不在意他们俩到底谁获胜。
对， 对，
因为他们俩就是谁赢了都不会对这个国家有那么大的影响。
对，
不可能。
对， 对， 对，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们俩在这个选举当中说的很多话是为了赢得选举，
就是一场表演吗？
可以想想奥巴马那时候上任的时候说了
对
多牛逼多伟大荣耀，感觉要改变整个美国，结果到八年之后
不也还那样吗？
还是呵呵、嗯、
对对
对，
对， 对， 对，他只是为了赢得选举，你千万不要把他说了所有东西都当真。
男的要睡你之前对吧，怎么吹的你
我就蹭
了，对，我就蹭了，也都能说出来。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但是呢也不要太乐观，因为川普这个人确实挺疯的。我之前你们记得我们之前聊 Hyperloop 的时候，
嗯，
我记得那个大哥说过，就是那个、HTT 的那个 CEO， 就是意大利人说过、
嗯、
接受一个采访说那个你们一定要这个阻止川普，这个人太疯狂了。
他那时候就说了，
那会儿就说，就大概也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吧。
对，
然后他说川普人疯狂到什么程度，你们都知道川普当时要在这个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上建一座长城。
嗯，
当时说的。
天哪，
秦始皇穿始皇。
咱们这儿都很多地方开始拆长城，然后人那儿要建长城、
嗯。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不一样，但是美国人说：“我操，太酷了，太牛逼了！”就觉得
我们也要有长城了。
也不用去
对，然后呢，他说这个川普后来，我们跟川普见过聊过天，川普说：“哎呀，你在我那个长城上建个 Hyperloop 吧。”对啊，你看你我这长城建起来就跟你那个 Hyperloop 那个支柱是一样的，对吧，你还是
架在上面走一个，
对，你减少贯穿美国的东西岸，贯穿美国的东西，然后正好你 Hyperloop 直接从长城上穿过去，
多
么好，多
酷啊，
对、
嗯、
啊，又省钱我还高兴啊，大家用着还方便。对吧，
这会儿人当美国总统了，你说建还是不建呢？
对，我觉得你像做 Hyperloop 这些人还是用什么开源的做，他们的想法就已经挺也不能说中二，已经挺超前的了。
对、嗯、
他们如果觉得川普是个疯子，那这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个疯子。
对，
他在选举的时候展现出来就是个疯子，但是他在当了美国总统，就正式上任之后，他还会做出那么疯狂的事儿吗？
希望他女儿能拉他一把。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
嗯，
对，所以说呢，大家别太操心那些政治上面的事儿了、
嗯。
你越被操心，我觉得你就越在被这个政治的这个游戏和这个面具所欺骗。
对，
对吧？
没有人能看真正的就是看懂政治。我觉得真的政治特别复杂。
对，按照咱们之前预测的，
嗯、
就我刚才说的，川普上来以后会对美国的汽车经济有一个负的一个影响，负面的一个影响，
嗯，
然后会对特斯拉这个，因为他反对新能源，对特斯拉这样的发展也有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在他上台的刚开始这一长段时间当中，会有很多的需要调节的地方，比如说他要改政策，
对对对，
就会有各方的
博弈
力量跟他博弈，
嗯
嗯，他真正这个政策出来以后怎么执行，具体的这些企业怎么应对，又会有一个很长段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其实这个阶段还会有很长的一个时间会给大家去调整自己，就像英国那个脱欧成功了，投票成功了，到现在也没脱成、
嗯、
对吧、
嗯、
都没有开始正式往下走，然后又被又会议会给否掉，然后英镑又开始大起大落的，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像咱们想的就是咱们国家干事就一锤的买卖，
对，我一刀切完之后你这事儿就成了，就没有别的再说的了，
对，我一指老子一定你这事就这么干，全民大家都哎就这么干，我们就办奥运。
对，
他民主的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线，你会发现他一直也做不了决定，这个人说我要这么着，那个人说我要那么着，然后投票投赢了以后那人说不行，他们投的不对，我们要重新再投，他且去扯皮呢。所以说咱们不要去一刀就把它切掉，咱们静静往后看他具体要怎么发展。嗯，
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
终于要聊到这儿是吗？
对对 对， 对，
我把你们俩都聊无语了。
对，
其实我觉得政治这件事儿咱们怎么聊都聊不到点子上。
对，
我觉得其实你们可以聊一聊，就是如果说咱们小伙伴有特别特别喜欢政治的，或者说爱去这个评论政治的，你们可以去聊一聊政策上的到底会对这个汽车行业有没有什么影响。
对对对，
因为美国毕竟是还是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市场，
嗯，
对，它的销量很大。那么川普上台以后，对于不管是美国的车企，包括日本的车企，甚至咱们中国的车企，
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影响，
都会有影响。大家可以从这方面分析一下，因为我们确实对政策了解的不是很多，对吧？
嗯，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大家想要加入我们粉丝群的话，记得在后台留下你的微信号。听节目记得点赞打赏和评论，点赞打赏和评论，点赞打赏和评论，记得在评论里面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对于这件事的看法。
嗯
嗯，那就这样吧，拜拜。
嗯，拜拜。
嗯。